主实在可以说不是我们的精力、我们的头脑可以想得通、经历得完的，所以我觉得，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分享，就是说，我在认识主以后，比较接触的将近有21个世纪的岁月所经历的主呢，今天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其实圣经里面讲到宣教，普世的宣教，基本上来讲没有解经上面的这个难处，不像有很多的圣经啊，都有解经上面的难处哈、啊，像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还是不是啊？有很多难处。但是大使命普世宣教这件事情，在圣经的记载里面非常的简单，似乎好像只有几节的圣经，但是却够主来以前，所有信主的人，普世的教会却要一直委身去做下去的。它的范围广是这么广，但圣经只有几节。其实只要我今天讲一下，大家可能就很容易就背起来。就是从马太福音第24章14节，是不是啊？对吧？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就是福音一直要传到主来以前都还要传。但使命也很清楚。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就是说，圣经里面关于去宣教、普世传福音这件事情的圣经，大概只有5节还是6节。但是为什么今天在神的教会的里面，一讲到要去宣教，却是那么难？很显然，宣教有它的挑战，是吗？这很显然就是，一个是我们知道的，而且是很清楚的，没有疑问的。而我发现，开一些圣经课程，参加人很多，但是说去宣教是不是啊？哇，这好像又有步伐比较难的跨出去，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那么为什么？很显然，宣教有它的挑战性，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对每一个信耶稣人讲，有一份挑战性。那么宣教的挑战到底在哪里呢？假如我们认识以后，我们就好好在主的面前来面对，做个选择。就我到底怎么选择？在我今天有生之年。那么宣教是不是一定要到遥远的地方去？到底是什么？是这样。我想在我这个开始跟大家有点分享以前呢，我把我心里一句话稍微讲一下，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的。我稍微这个讲一句话，大家也跟随着我这样一个思想呢，大家可以稍微思想一下，就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真的是人类的希望吗？假如人是没有灵魂的，假如人的尊严并不一定要建立在道德上，假如物质的文明、生活的舒适、行动的自由能带给人类真正的满足性幸福，我们基督徒何必要去传福音，何必要去宣教呢？你同意吗？我最近这2-3年有机会在美国，让我没有办法想象的，就是说，在我们山区很原始地区的村民，他们的人感觉幸福的程度，幸福真正的幸福啊，家庭的温暖啊，比在美国的人要高得多。我不到美国，我没有办法想象，而且我也不敢相信，这是一个事实。但到了美国，我真是发现。我发现在我们山区里面那些人，他感觉他生活的那种充实、那种幸福、家庭里面的温暖，是不是啊？超过在美国的大多数的人。我慢慢才会体会了，原来把主的福音、把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所要赐给我们人类最宝贝的神的生命，不因为物质文明的进步，不因为人知识的这个快速的成长，好像减低了它的重要性，没有。那么但是其实我们基督徒 其实我们基督徒到底在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到底是追求一个是追求的是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这是成为我们信了主以后，面对神大使命宣教的这样一个真理托付的时候，成为我们自己本身内心深处最大的一个挑战。最大的挑战。因为这个问题我一直思想，你知道吗？给我非常无力感的就是，当我把需要福音地区，或者说福音还没有传到过的地方的需要，香港我比较少来，台湾、美国，我到各地去跟他们分享，我很难得有个机会出来一次，这25年当中。但是当我在呼吁的时候，我真的发现这个步伐很难跨出，好像在文明城市里面，神的儿女又被一个很真实的却又很看不见的东西抓住了我们的心，让我们的步伐没有办法跨得出去。以后我就一直在思想一个问题，今天我是要问大家一下，假如我这样讲，初期教会信耶稣的这群人哈，他们对圣经的了解比我们贫乏呢，还是比我们更丰富？就是初期教会那些去被神的大使命打发打散到各地各方去去传道的这些圣经里面记载，初期教会这些弟兄姊妹哈，他们对圣经的了解比我们多呢，还是比我们少？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新约圣经都还没有完成嘛，是不是？这个很简单嘛。OK 哈，这是第二，我要问说，初期教会那些弟兄姊妹的才干是很有才华呢，还是我们今天信主的弟兄姊妹比他们的才干更多一点？啊？好的，那我们再问一下，就初期教会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有的财力比较更多呢，还是我们今天信主的弟兄姊妹的财力更加的雄厚？你们说？啊？今天？啊，再问一个，初期教会那些人的学识比我们高呢，还是现代的基督徒的学识更高呢？现代，是不是啊？那我下面再问一个，那么到底是那个时候福音传的更广呢，还是我们现在福音传的更广？是那个时候的人回应主的大使命更多呢，还是我们今天信主的弟兄姊妹中间回应主的大使命更多？那个时候为什么讲到条件我们都比他们好，为什么讲到行动我们都比他们差？那这就是宣教的挑战，是吗？我慢慢读圣经，我真的发现宣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为什么不是很容易事？我这个举个例子来讲哈，就是说，这个刚刚开始，这个福音在哪里？福音就在耶路撒冷嘛，对不对？耶稣在耶路撒冷，这个定十字架，耶稣在耶路撒冷附近，这个复活升天，是吧？所有救恩的完成，通通在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的人不跑到犹太全地去，犹太全地有没有福音啊？没有。这个犹太全地，这个假如他不再出去的话，撒玛利亚会不会福音啊？也没有。他们再不出去的话，地基会不会福音？都没有哈。你们回想一下圣经里面记载，圣灵降临在当时使徒们的身上，在耶路撒冷的福音工作如火如荼，有没有？一天受洗，一次受洗3000人，一次受洗5000人，有没有？哇，福音！他们有没有想到是要出去宣教？有没有？没有啊。他们后来是怎么出去宣教的？啊？被逼迫，门徒才四散嘛。所以我在想，你不要讲，包括这些使徒，用今天的话就是包括我们这些传道人呢，教会的长老执事，3000人5000人加起就8000，是不是？还有一次记载是还有许多人，第三次许多人，没办法用3000、5000来比喻了。所以你看的时候有那么多的人信主，照顾都来不及，牧养都来不及，哪有还有闲工夫什么什么继续什么往什么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去啊？那更不要说地级了，是不是这样？你慢慢真的发现，好像我们每一个时代都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困境。但是我也相信上帝没有叫耶路撒冷的雅各去嘛，没有嘛，有没有啊？但是问题是，假如我们中间真是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有心要去的话，我们弟兄姊妹大家是不是要成为他的 support 呢？ 真的，我在美国这样讲，我弟兄姊妹，你不要等，因为我在加州 LA， 我说你们不要等到神第一阵大家一生追求东西在地上摆平的时候，你才想到说哦，我要去传福音，是这样。好像这个话有点咒诅人家，这个也是讲的实情嘛。我是不晓得哪一天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嘛，是不是啊？所以我慢慢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有一个真正看见神的心，而且在神的带领底下，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或许可以让我们来面对宣教挑战的时候，可以有个勇敢的心。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保罗讲的一句话，他是对哥林多教会讲的。哥林多教会什么是个什么教会呢？知识充足，恩赐完备，这是不是财务也丰富的一个教会？哥林多教会啊，是不是啊？但是保罗跟他们讲一个他在传福音里面的心智，他怎么说呢？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觉得宣教的挑战最大的是我们本身有没有得到福音的好处，你了解哈？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我才想要把我得的好处去跟你分享嘛。今天你不要说我们就吃了个头痛药非常有效的，我们都会跟我们的朋友说你头痛吗？这个药很有效，是不是这样？因为你已经得了这个好处，他也是你的好朋友，当然去跟他分享嘛。那现在关键就在这个地方了，我们真有得着信福音信耶稣的好处吗？我最近碰到一些人，他在躁郁症的里面根本不想死了，其实他的事业非常的成功，50岁不到就可以这一辈子不愁吃穿，他可以提早退休，这样的一个人，但他有躁郁症，他发现说人生活着干什么？没有想到弟兄姊妹关心他，他信了主以后，哇，他的心里面有一种火热，什么火热呢？他要去跟所有有躁郁症忧郁症去分享他所得着的耶稣。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他已经得着了福音的好处。哎，得着福音的好处跟得着福音的道理不一样啊。你有多大的内动力去驱使要跟人家分享福音的好处，跟你有多少的这个内心深处的这个内动力驱使你去跟人家讲福音的内容啊？你光是去跟人家讲福音内容，你讲来讲去讲到最后自己都心虚的，因为你自己还没得到这个好处嘛。就你可以把这个什么医学这个杂志论坛里面讲到说头痛的人应该怎么样什么原因啊，讲得很清楚，结果你头痛的时候没有吃过那颗药，吃了头会不痛的，你也不想怎么去跟他讲，讲了讲到最后是他也头痛，讲的人也在头痛，到最后怎么样呢？慢慢就没有那个内动力了嘛，然后大家头痛能挤在一起取暖，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宣教的挑战，我真的发现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你真正是得着福音好处的人，你里面会有一股，你里面有个把握，你知道你把这位耶稣介绍给人，主怎么救我，主也可以这样救他，主怎么样让我可以生命里面丰富，主也照样让那个相信愿意的人也这样得着。神把我带到一个地方去哈，你知道吗？这些人啊，简直是我觉得已经够坏了，我发现他们比我还更坏，所以神给我很大的考验，你知道吗？但是我里面有个宝贝，就是我得着这福音的好处，所以我里面有个把握可以去跟他们分享。你当你们听到一个贩毒集团，你们的感受是怎么样？害不害怕？怕啊！神就把我带到这样的人中间去传福音，我再相信啊，上帝没有带你们去，神是很智慧的，因为你们还没有传就被他们吓死了，对不对？那我呢，从前坏过，是不是啊？对不对？我从前坏过，所以神就把我带到他们中间去，意思就是说，你看我都可以改变你，你相信吗？这些人只要得着福音，他们也照样可以被改变。我到山区里面去的时候，上次在港大，我跟他们讲，我心里面还是昨天，我说我很难过，我说主啊，其实我悔改以后我的条件也不错，书也读了一点，对不对？怎么把我带到这群人的当中去呢？是不是啊？神就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我在我家里面是一个最悖逆最不听话的孩子。我爸爸怎么说呢？他说，儿子啊，因为你在学校里面闹事，爸爸要到学校去对不起你的老师，比你四个兄弟姐妹加起来的次数还多啊。哎呦，我这个印象蛮深。所以等到我在抱怨说，神你为什么把我带到这群人当中去的时候，神就让我想起说，其实因为你的父母亲一直没有放弃你，还一直在为你祷告，希望你能够被改变，你能够被福音重生，你的父母亲没有放弃你。真的，那时候一些姐妹们呢，就是我妈妈的就教会里面这些姐妹们常常安慰我妈妈，王姐妹啊，你不是有五个孩子吗？四个很乖，只有一个不听话，80%好的儿女应该要知足了，是不是？哎，你会不会知足啊？啊？当我想到说，就算全世界人都信主了，还有这群人没有信主，神的心照也在他们身上，我慢慢才想通一件事情。假如我们里面没有被福音改变跟得着，我们自己没有得着福音的好处，我们怎么跨得出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步伐，是吗？哇，这是个很真实的问题了。你不要以为说来到教堂的人都是得着福音好处的人啊。有的人没有得着福音的好处，但是得着了他想要的好处，你懂这意思吗？这两个不太一样的，就是说，就到教堂里面来的人，他会得着一些他想要的好处，比如说读书有压力啦，弟兄姊妹大家安慰他，甚至走在他前面的一些硕士班、博士班的信主的朋友告诉他说：“你不要急了，我们这条路都走过了。”结果上面他来到礼拜堂里面，就得着了他所想要的，是不是？但他有没有得着福音的好处呢？不一定，不一定。所以我慢慢发现。保罗就是这样的人。保罗有没有得着福音的好处啊？他从前有没有得着另外的好处啊？在宗教里面的好处有没有得着啊？有权有势，可以叫大祭司颁布一个公文去抓那些他认为你们这些人是坏蛋的，他可以把他抓起来下监的，是不是这样？但是怎么样，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他所逼迫的主，他整个生命就发现不一样。所以保罗可以讲这样的话。那这个话他下面第二句很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他说他居然敢讲说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福音。假如我用这句话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讲给大家听听看，你慢慢听听看啊。很多的凡我所行都是为政治的缘故，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有啊，台湾就有，是不是？香港有没有？香港有没有？有啊。中国有没有？凡我所行的完全都是为政治的缘故，有没有？这样人多不多啊？还不少，我告诉你啊。这个不讲，这个讲的稍微有点这个太低，这个、格调太低了一点，是不是这样的啊？好，我们再换个别的讲，凡我所做的都是为赚钱的缘故，有没有？有啊。我发现我们在这边读书的时候，凡我所行的现今呢都是为得文凭的缘故，有没有？有哦，特别努力了，有没有？哦，在下面讲这个在座还有一些比较年长，凡我所行的都是为家庭的缘故，有没有？为什么我们讲不出这句话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因为我们发现好像还有很多东西在我们真实生活的里面比福音更宝贝，你同意吗？这件事情不是你懂不懂，这件事情乃是你肯不肯，愿不愿意，要不要。我今天做一个见证，就是说神在我30岁到55岁这25年将近1/4世纪的岁月，是我人生真的可以去追寻满足我自己一切的成就，可以去追求我所想要的这25年的岁月，好像神剥夺了我可以自我追寻超越的权利跟机会。 因着我里面有一点点，我得着了福音，我知道神的改变，我里面有一个心愿意去跟人家传福音，在这样的过程里面，神把我带到一个地方，你有钱没有地方可以用的，哎，你们能想象吗？啊，要比如到香港，你看到一个好的东西，都问他，哎，哪里买的？是不是这样？就比如你想一个东西，人家有的你一定问，哪里买的？多少钱？是不是这样？很自然嘛。你知道我刚跑到山上去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哎，哪里买的？他说不是，怎么不是买的？我们自己养的，你知道吗？就你问到他有的东西，比如房子，哎呀，这怎么？他说我们自己盖的，你懂吗？啊，每一间房子他们自己盖的，他们的菜都是自己种的，鸡都是自己养的。所以我到那个地方去，我真的发现，这个有钱到他们地方没有用。神把我带到这样一个环境去。25年过完以后，在我很心不甘情不愿的情况之下，因为政治的缘故，所以我没有办法不离开我这群宣教的对象跟宣教的地区。我到了美国去以后，刚开始有点心酸的，你知道吗？什么心酸呢？因为在美国弟兄姊妹有的我都没有，你知道吗？但是我跟他们住一久以后呢，我发现他们有的我也不羡慕，但是我跟我太太有的他们很想要。原来我发现，其实我们人生有很多你可以去追求的东西，也不那么必然的对你人生是需要的，是可有可无的，是吗？是可有可无的，有固然好，没有也无伤大雅。但是问题，假如你有25年的时间走在神所命定的道路上的时候，今天你知道我们在世界上追寻只是追寻人手所造的东西，哎，等到我们走在主所道路上的时候，上帝是给我们他要给我们的，哇，这个之间是没有办法来比的。所以当我慢慢思想，我说主啊，是不是你就是要用我这样一个在传福音宣教的生涯的里面所看到一些真实的事情，可以到文明城市里面来跟文明城市的弟兄姊妹有一些分享，来破解什么呢？破解宣教在文明城市对他儿女们的挑战，比较容易点往前走，是吗？真的，你人生你慢慢说你要追求什么。我在山区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这个矛盾，就是我希望一群信主的弟兄姊妹他们能够继续的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你知道在比较贫穷落后的地方啊，他们要奉献传道，对不对？他们要奉献传道，有很多的讲法的，有人要鼓励他们去读神学，就是说你去读神学就不需要那么辛苦的去挖地，知道吗？你去读了神学出来就可以做老师，对不对？而且还固定的别人会支持你们，是不是这样？但是呢，真的有些弟兄姊妹们年轻的很想服侍主，我要跟他们讲说，不是，你要好好专心的跟随主，是不是啊？等到我慢慢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说我到底是害他们，还是让他们得着神的福分？在文明城市，我们跟弟兄姊妹讲说，也是这样，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不知道是害你们，还是让你们蒙福哈？啊？假如我这样讲，耶稣到世界上来，他走的路，他要我们跟随他的路，他到底是害我们呢，还是要我们借着这样得着他所要给我们真正的福？你们说，耶稣会骗我们吗？不会。那好，那我们就选择了我们的岁月，怎么样呢？我们的岁月过我们自己想过的日子，走我们想走的路，有没有？到最后结局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当然现在香港很繁华，大家想去美国人不多哈。我到了美国以后，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来美国，对不对？他们跟我讲，哇，美国是遍地黄金，享受自由，讲了一大堆。我说你快乐吗？我说你到了美国高兴三天，是不是？哇，高兴三天也就开始要打拼，是不是？没有绿卡的就开始要打拼，要拿到绿。我说你拿到绿卡了，高兴几天？高兴了三天又开始生活打拼，对不对啊？是这样。后来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假如你在美国还不能快乐的话，我说你是全世界最可怜的人，最痛苦的人。因为我们山上的孩子 不幸福痛苦，我还可以到曼谷，对不对？我们在泰，我们可以到曼谷，是吧？给我无穷的希望，是吧？到了曼谷不快乐，说啊，我们还可以去台湾，还可以去日本打工，还充满了无限快乐。到了日本，这个到了日本台湾打工不快乐，还有一个盼望说我们可以去美国，是吧？来到美国你不快乐，你不是绝望吗？好，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保罗有没有他人生的前途？有没有？有啊，有他人，但是他怎么样呢？像我们这种人是没有办法被上帝逼着到最后哈，把你一下拉开了。保罗是神给他看见一个异象，他就往前面走了。其实上帝爱我们，我常常说什么叫爱？我昨天跟一些弟兄姊妹讲，我说什么叫神的爱？神给我们完全的自由，你同意吗？当有一个人说我爱你，他就捏把你捏在手里的，他根本不是爱你，他要控制你。什么叫爱你？一个人真正爱你，他给你完全的自由，你同意吗？一个人不给你自由的人，他说爱你，那爱只是手段，要达到他抓住你的目的，是不是这样？那好，其实真正的爱怎么样呢？还会告诉你什么是对你好，什么是对你不好，是不是这样？我说这还不算是爱。什么叫真正的爱呢？就当我做了错的事情以后，他还愿意为我做错来付代价，这才叫真正的爱，是吗？所以今天我慢慢看，我们的主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自由，他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活在世界上应该走哪一条路是蒙福的，走什么路是到有一天会让你偏离会失去的。那好，等到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有痛苦的时候，结果怎么样呢？神不但不责备我们，他还来为我们做错误的选择来付代价。但是这个事情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嘛，是不是这样？我们的人生还有几次可以这样啊？哦，我看看今天在这边像我一样比较年纪大的少一点啊，除了沈刚的，不知道有没有我年纪大？你们猜他大还我大？你们猜？看头发我比较老是吧？听讲话的声音我比较年轻是吧？假如大家到快要60岁的时候再来后悔的话，就很可惜。我看在座还有今天很多年轻的朋友，我觉得主的国还是很有盼望的。那我下面讲这个我们来面对这个挑战，在我们心智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什么决定呢？你不要先选择你要在哪里活，你要过什么样的日子，你先不要做这样的选择。等到你先做了，比如说你先做了一个选择，说我要在香港，我就是要住在香港，对不对？我就是要过香港式的生活，对不对？比如这样，你已经做了这个选择以后呢，你再爱主也只能在香港这个地方来服侍他，你们懂我意思？那么宣教对你来讲，是比较难的，是这样。但是反过来讲，你说主啊，我在哪里活，我过什么日子真的不重要，主我真是愿意为着你而活，你要我到哪里我就去哪里的话，你慢慢会发现我们整个侍奉的路在神的手中，神就比较容易来安排我们的。当你听到一个福音有需要的地方，你心里一动的时候，不要那么麻烦，房子要不要卖啊，小孩怎么样，你很多的问题就比较容易去面对了嘛，不是吗？当你先选择了要在哪里活，要过什么样的日子，我一定洗澡一定要洗热水澡，是不是啊？那你这个没有电的地方，没有热水的地方，你就去不到了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哎，今天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问大家一个很真实的问题哈，我们选择我们过生活的形态地方，我们信了主以后，我发现信主人都有点智慧哈，是吧？都蛮聪明的，对不对？不然怎么要永生呢？都有点智慧，有点头脑。那么我来问大家，我们大家喜欢选择在什么地方生活啊？物质享受比较条件比较好的，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那个比较方便的，是吧？交通比较方便的，医疗比较发达的，是不是这样？就业比较容易的，是不是这样？小孩读书环境比较好的，是不是这样？我们一定是选择这些地方嘛， 你只要一这样样选择，宣教对你来讲已经好像慢慢开始远了。为什么呢？因为需要福音的地方大部分都是物资比较不太享受的，是不是啊？交通比较不太方便的，而且怎么样呢？医疗是极端落后的，生病是什么样呢？生病不是靠药的，是靠你抵抗力的。大家了解这意思吗？所以你看，慢慢慢慢到最后变成了什么现象呢？那些需要福音的人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的地方，是我们选择我们的生活的方式离那些需要福音的人越来越远，是我们把那些需要福音的人群离弃。弟兄姊妹，你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种痛苦跟没有听过福音人的绝望吗？我说宣教的挑战就是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一直到今天，我的内心深处还是说，主，我真的不定规我住在哪里，我要过什么生活，我到现在还是这样。我在美国快三年了，我跟我太太两个只有一个意念，快点逃，不逃的话不要哪一天被他抓住了。哎，你知道在一个舒服的地方住久了哈，对我们人心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不是说那些东西不好，我的意思乃是说，当我们面对人生选择的时候，假如你是感受到福音的重要，我们摸着一点神的心，你会发现在我们心智里面会有一种心智愿意配合神的心做我们一个人生的规划。我们可以在香港生活，我们也可以在香港认真的工作，但是有个心愿说，上帝啊，你在我里面意念一动，我就可以走，是吗？就是说，其实有多少人可以成为神手中，让他可以行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的这样的一群儿女，他的意念一动，就有一群人可以跟着去的，是这样。我再说，可能只有十分之一，或者可能只有百分之一，但是这样一个百分之一的人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假如我们中间有百分之十的人有这样的心智，上帝可能也只有拣选百分之一的人要出去的时候，你知道，哇，这个是不得了的，是吗？还有那百分之九的人会成为那个出去的那个人全力的 support 在后面，更何况还有百分之九十的人看到这个弟兄在我们中间也是很有出息，也是条件很好，他居然为主愿意这样，大家都会被支持他，会支持他的嘛？但问题，这样的一种的心智在我们的里面有没有？我们有这个心智，不担保神一定拣选我们，但是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神拣选我们的时候他比较容易。其实当然我这话讲的有点外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嘛，是不是？这是在神学上讲的哈，但是我真正讲，在你生命里面上帝的决定容易吗？我这个人讲话很真实，一个是道理上的，在神岂有难成的事，我说神的心意在你我的生命的里面容易吗？假如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他的旨意运行能够容易一点的话，我们有没有可能先摆上点我们的心智，我们的心愿？我跟港大一些年轻人这样分享，当我得到福音好处以后，今天文明城市的小孩啊，出来没有理想，像我们从小还受过一些这个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总想为国家人类做一件事情，我告诉你，我真的我不骗你。所以等到我开始要想为人类做点什么事情的时候，神就会有看见说，你这个小罪人，一跑到这个到了台湾，到因为我到台湾的时候，我爸爸妈妈都已经信主了，家庭很幸福了，我爸妈又做生意，家庭环境也不错，结果我们这个王家来了，我这个小罪人啊，他们就开始乱了，真的很乱的。我们才发现，我今天社会那么乱，是吧？不是因为没有钱，不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罪人太多，你懂这意思？我说，假如我去传福音，他们悔改了，妈妈真是得救了，是吧？我觉得可以减少社会很多问题的。所以我的第一个志愿是去传福音的，在我心里面第一志愿是传福音的呢，传福音的呢。我把我一点的心智跟大家面前讲啊，结果我读商又读法。 我爸爸要把他的事业交给我的。但是我跟我爸说，爸，你的儿子有心要去传福音，我一做生意，我可能以后可能会面对很大的挑战，是吧？生意做失败了也不好意思，这个抛头露脸，这个丢主的脸嘛。生意做失败了，没事了才来传道，是吧？这个话讲出来不，事业做成功了还会出来传道吗？你们说，不是两难吗？所以我爸讲说，爸好不好？你把你儿子的机会留给耶稣。我真的不是说我要背逆你的心意，我真的有这样一个心思。结果我爸怎么说？儿子啊，你爸爸的命是耶稣救的，你爸爸的灵魂也是耶稣救的。我真的很盼望我爸爸有五个小孩，我真的希望我的孩子当中有人愿意来回报主，只是没有想到是你。我那时候一个心智很特别，我跟大家分享。我那时候跟上帝说，我说主啊，除非我清楚的知道你不要全时间使用我来传福音，我才开始安排我自己人生的前途。我愿意用我一生的岁月来换取这个被上帝用的机会。弟兄姊妹，要玩就玩真的，不要玩假的。你碰到那些搞政治的，到最后变成政客，你有多看不起他？今天我们信耶稣人被人家看得起，就你信耶稣是玩真的，你玩假的就主丢脸。我真的实质跟你讲呢，当时我有这样一个心智在神的面前，没有想到经过九年以后，神为我开路，而且一开路就把我带到福音没有到的地方。所以我慢慢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一段是什么呢？宣教的挑战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你怎么面对，宣教的挑战你是要随时在上帝的面前来面对上帝跟面对自己。你人生到底要追求什么？你到底要什么？真的，你到底要什么？要什么？讲社会上的成就，老实讲，你所有的成就永远比人家差，你得意的也是比那些比你差的人你得意，你去跟那些比你成就高的人比比看嘛，你还不是要自卑？你能懂这意思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嘛。但是当然，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也会很坦然的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生活。但是等到我们要跨出这一步的时候，你在世界上拥有的越多，你能够跨出去的步伐就越难，是吗？就当你还没有得着以前，你愿意把你的心智摆在神最宝贝的心意上，你要开始行动，你就并不难，是吗？哇，这个我不晓得，真的，我的太太没有来啊。我太太来，你们会发现我的姐妹是你们很多很有成就的姐妹所没办法比的。所以我最近也常常在讲，我常常讲，一个男人最大的成功是什么？不是他的事业。一个男人最大的成功是他太太脸上的笑容。假如一个男人外面事业很成就，一回到家很进了冰箱一样，你有什么味道？是不是？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看我太太怎么说？她说：“继雄，你不要沾上帝的光。”没有主的话我早就走了。所以我说还好我一直走，跟着主走，你知道吗？所以你慢慢就会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东西你可以用钱买得到，但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只有主才可以赐给你的。所以我有两句我人生的哲言：钱买得到的不是我所追求的，有永恒价值的乃为我所求。因为人生很短的岁月一下就过去，你说主来要，我们的耶稣来要带给我们什么？带给我们今生一切的财富吗？不，我们主来要把最宝贝他的永生给我们，不是吗？而且永生是到了死了以后才享受呢，还是从今生就开始享受一直到永生呢？从现在就开始。所以当我们真正对永生有把握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一个有钱人他的痛苦跟一个没钱的人他的痛苦是一样的。 那不一样是什么呢？他在有生的岁月里面比较好过一点，一个在有生的岁月里比较难过一点，但是好过的人跟那个难过的人痛苦是一样。弟兄你讲这我不太懂，我说在美国夫妻吵架的原因跟我们山上这个人吵架夫妻吵架也完全一样，要买一个锅子，要买多大多小夫妻也吵架，在美国也是要买一个房子多大多小也吵架，不是一样吗？人心有什么不一样？我在美国看到一个漫画最好笑的，200年前骑在马上回头打枪，现在开着车子在那边打枪，有什么不一样？是吗？当人心深处的那个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人基本上，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读书比人家多高明，没有的，我告诉你。讲到人心里面很可怕的东西，我们从前那个校长啊，我们从那个校长没有悔改以前，我就问他说，我说你是校长对不对？你到底心里面最羡慕的什么？他说我最羡慕做老公鸡哦。听懂就听懂，听不懂就算了。每一只老母鸡都可以踩，你懂这意思吗？我说哪有这种人还是校长哎？但是人生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种东西，不因为你读书没有读书有什么差别？但是你慢慢发现，有一些神的儿女们真的真心信主了，他怎么样？我信主就很好，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些人不一样，我信主了，我看到我的一些亲人，我的一些朋友，或者我不认识的人，我看见他们在这种痛苦的里面，就愿意去跟他们分享主的福音，是不是这样？其实宣教跑到远的地方就是宣教，在近处就不是宣教。我对于这件事情，这是我等一下跟你们分享的最后一个，不是你离开香港到了泰国去才叫宣教，谁告诉你的？这是被误导。今天有很多的东西被误导。我常常跟他这样讲，我说一个人呢、啊，在香港一个教会也是教成人主学，以后他跑到泰国一个教会去也是去教成人主学，然后在香港教成人主学嘛不叫宣教，到了泰国去嘛就叫宣教。奇怪，换了汤就换药了。你懂这吧？假如宣教是一份侍奉的话，是一个性质，就当你向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传福音，这就是宣教。这是我今天的一个最深的体会，最深的体会。不是同文化的问题，也不是相似文化的问题，更不是异文化的问题，是一个什么叫宣教，在我里面这20年我的里面的一个体会，就是把福音从有福音的地方传带到没有福音的地方去，这叫宣教。把福音传给一个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这叫宣教。就是一定要把传福音跟宣教分的话，宣教基本上就因为我这样的侍奉让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减少了，这叫宣教。因着我这样的一个侍奉让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减少了，这叫宣教。不然的话是另外一种成语叫传福音，就是你听过一次了，对，我再跟你讲一次，再跟你讲一次，这叫传福音了嘛，是不是这样？哪怕传到你耳朵长茧了还不信，一天的话还讲，因为在香港比较方便，那人家很远的地方呢，你可能去讲一次他就要信，因为我们不愿意去，所以他们到这现在为止一直还没听过福音，还没有办法来信主，是吗？我们不要把宣教的目标只摆着我离开香港了就叫宣教，不，假如我们离开香港去从事的侍奉没有让没有福音的地方减少的话，不叫宣教，不要骗自己。今天我就那么华人教会讲宣教，原谅我，主啊，假如我讲错了你原谅我，就是说我们今天华人教会讲宣教是把我们所做的事解释成宣教。人家从前西方坐船一坐坐半年一年去到福音没有到过的地方，西方的弟兄们是这样的心智，哎，不晓得这样讲有没有太偏激，真的我心里那个感触是很深的。我们今天常常在华人这个教会界的听到就，哎呀，我们先去宣教，但你这样的宣教让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有减少吗？没有。你让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减少吗？也没有。 我们说是去宣教，都是对那些已经信主人去讲，是不是这样？哎，我的意思不是说去培训，这个侍奉就比宣教的侍奉低一等。我告诉你，真正参加一个圣洁的侍奉，任何侍奉在神眼中都是一样，跟我们所求的是要忠心跟良善。没有说宣教侍奉就特别的了不起，一点都没有。反而是去参加宣教，敢去宣教侍奉的人都是比较坏的人，他才敢嘛，你懂吗？好人不太敢嘛。我常常说什么叫好人，胆小的那种。你们不，这我也不是乱讲，这也不是乱讲，我真的跟你们讲了，要就是我在学校的时候，有一次老师骂我，其实我在那边偷吃便当，老师回头写黑板，他回头就骂王继勇，你站起来，你为什么看我写黑板，你跟你讲话，我说你不看我满嘴的饭怎么讲话。他气的，我说你不知道就不要乱讲，你不要因为你是老师你可以随便骂学生，骂的对我才会佩服你，骂的错我看不起你。哦，这个老师你不要上我课。好，我说好，我等一下你不请我回来我就不回来，我看你怎么跟校长交代。哪有老师可以赶学生的，是不是啊？我就出去了，哇，大家同学偷偷在那边笑。结果下了课以后，我们的班代表跑来跟我讲，王继雄，我真的很佩服你，为什么？因为这个老师常常乱骂我，也会骂错我，我就是不敢啊。我说好学生就胆小的那个嘛，你不同意吗？啊，同意啊。坏人是什么呢？坏人是那个倒霉的嘛，因为被抓到了坐牢嘛。我们从前在外面混，是不是啊？主意都是我出的，对不对？他们在那边做做，结果警察一来，我们第一个就跑掉了。被抓到那些是倒霉的，哪里是最坏的？最坏的，你永远找不到他，抓不到他的。真的，所以我慢慢我就发现，弟兄姊妹，你们要觉得什么宣教是什么三头六臂，没有这回事。我告诉你，他只是胆子大一点，他只是说蒙恩得救了，他有点想回报主的心，只是这样而已嘛，不是吗？我到山上去啊，他们领导他不知道是考我还是怎么样，他就来问我一个问题，他说王老师啊，你说全世界最希望没有毒品的，就最希望有毒品的是什么人？你们好听啊，他来问我啊。他说王老师，你说全世界最希望毒品继续有的是什么人啊？所以你们都是好人，懂吗？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这样，这个问题呢，我直接回答你太敏感，但是我告诉你一个问题，就是最希望有私娼有赌场的是警察，因为包赌包娼的都是警察。他你怎么知道？我说我在外面混过。所以我们的语言是相通的，你们好学生跟他讲两句，哎呀，谁最希望有毒品呢？就是那些贩毒的，这是你中毒的，你搞错了。弟兄姊妹，为什么我要这样好像很坦诚的跟大家分享呢？我相信在座有一些可能像我这么不好的也有，这是上帝给你的机会，可以到那些比较低。但是反过来讲，你是一个真正循规蹈矩的人，你到那些不好的地方去，别人也会很诧异。在我们山区有一群大学的教授到山区去这个传福音，我们拆船小组有一个，从前有一个弟兄负责拆船，是苏一雄，他是在台湾大学里面一个，他在台湾中兴大学做教授的。没有想到他到山区去看去传福音的时候，人家问他你是干什么呢？他说我是大学教授，他们那边连初中都有不起的，你知道吗？他是大学教授，你猜有一个人怎么说？我从前以为信耶稣都是那些穷人没有知识的人信的，没有想到大学教授还会信耶稣的。他就开始重新思考，假如有一些比较有钱事业上有成就的人也跑到一些落后地，他们怎么想？穷人才需要要信耶稣人帮忙啊，我们有钱有办法的干嘛要信耶稣啊？等到你说我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他吓一跳，是不是？哇，有钱的人也需要信耶稣啊。大家了解这意思吗？弟兄姊妹，宣教的挑战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敢不敢真实的面对耶稣基督的心意。 他不愿意万人沉沦，他真的不愿意，不愿意人沉沦。就是说你不要他，你不要他，也要他，也要希望你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救恩留在那个地方。有的时候我们很现实的，我们真的也是很现实的。假如我们去传他会信，我就传给你。假如说我来传了个半天你可能不信了，我何必要付这个代价，有没有？有没有？我最近听到我们一个弟兄做见证，他四岁到香港来，十六岁去台湾，十六岁到美国去。这个弟兄做见证，他说我刚刚到香港来的时候什么也不懂，广东话也不懂，什么也不懂，结果在这里面很难，慢慢长大以后呢，突然教会里面有辅导来帮助他，帮助他以后呢，他信了主，信了主要叫他受洗的时候，他另外还有一个朋友，他们俩他也没受洗，他问他，哎，这个人家叫我受洗，你要不要受洗啊？他说我不要受洗。他说你为什么不要受洗呢？他说我受洗以后就没有人关心我了。哎，我不要再证明这样的经验哈。我到泰国北部去的，真的也碰到这样的事情。我到一个村庄去的时候，他们的领导跟我讲什么，他说你们来传耶稣可以，但是不能有差别待遇，信耶稣的你好好待他，不信耶稣你就好处也不给他，你一点公平。哎呀，那次他要我答应，要答应我三个，要答应他三个条件，你来这边就专心好好的传福音，跟政治没有关系，假如你做其他的工作到后果自负啊，是这样。这个另外一个他跟我谈条件，一定要我答应的，你这三个条件答应了我就让你来，你不答应我不能让你来，因为给我造成麻烦。因为他怎么说呢，好，第二个条件就是说，好，你要来传福音都可以，耶稣再好你都可以讲，讲的对讲的错过头我反正也不知道，但是别人的宗教你没有信过，你不要去讲就不好。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什么呢，就是说你们的心胸宽一点，我们这个村庄从前我们这些佤族人个性很倔的，是吧，你对他不公平待遇他就跟你没完，不要说来礼拜堂的小孩你就帮助他，不来礼拜堂的小孩家庭你就不帮助他，对不对，不可以这样，你要一视同仁。哎呀，当他讲这个时候，我到底答应好还不答应好，我们人心里面都有软弱嘛，你信耶稣我对你好一点，对吧，你表示愿意有兴趣我对你好一点，是不是这样。哎呀，到那时候你知道耶稣十字架显在我的面前，我就用主给我看见的告诉他，我说领导你放心，耶稣为我们定十字架的时候他没有说你相信我我就为你定十字架，我们的主乃是因为知道只有他可以救我们，定了十字架叫要的人就得着，是吗，是吗。弟兄姊妹，我们慢慢在神的国里面，我们也不要这样现实，对我们好我们就做，对我们不好我们就不做。假如我们的主也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哪有这个机会蒙恩得救呢。我这样分享的时候，宣教真是有很大挑战的，宣教的挑战是我们人性，对我们人性的挑战。但是历世历代有多少的人因为他蒙恩得救以后，耶稣基督的生命吞噬了他自己那种自私狭隘的这一种自然天然的生命，以至于他可以勇敢地跨出步伐回应神对他的呼召。侍奉有两种，一种是神主权的领导呼召他，圣经里面没有多少这样的人，指头算算200个人不知道有没有，真的真的是神主权的呼召他，你跑也跑不掉，呵呵，是不是啊，你跑天涯海角把你抓出来，是吧，一定要改变你，一定要来用你，是吧。但是还有一种呢，还有一种就是叫拿细耳人，他真是有心愿这样被主用，是吗。我把我自己定位在说我是一个蒙恩的人，我愿意回报主的恩典。今天我们服侍主有两种，一种是我们把我们有的奉献在主的手中让主来使用，还有一种是怎么样，很厉害的是神的主权把他的给你让你去服侍他。我现在只能定位在我是把我有的一点点交在主的手中，愿意去服侍一些需要的人。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福音还没有到的地方的人，我讲点心态给你们听哈。你说你去传耶稣他根本不要你，你传什么耶稣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今天大部分福音还没有到的地方都是相对比我们落后很多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有的东西是他爱的东西，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就 就当你可以把他想要的东西带去给他的时候，对不对？他很欢迎你的，他真的很欢迎你的。这是个什么？这是个机会，我常常这样讲。但是等到有这样机会的时候，也显出我们的无奈。为什么无奈呢？就是说原来今天是一个失去价值的时代，我们今天只是落在价格的里面生活。今天很简单嘛，你哎呀，你说我们教书，教书你是为着教书的价值去教书吗？还是为着教书的待遇去教书啊？你们说啊，为了待遇。就假如你是为着教育的意义去教书的话，你当然到一个没有教育的地方，那个教育的意义最大嘛，不是吗？同意哈？你说你是个福音的使者，你跑到什么地方去，你这个传福音的意义是最大呢？当然跑到那个福音还没有到的地方嘛，是不是？其实很多的矛盾是给我们机会，没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若是我们真的以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到他们中间去侍奉的时候，是他们喜欢的。等到你真正愿意这样去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很诧异，为什么这个人会到我们中间来，是吗？是吗？假如历世历代上帝一直在向他的儿女做这样一个宣教的挑战的话，我们是怎么回应？我们是怎么回应？从美国到香港 走一步了，对不对？你们从香港走到什么地方去？要不再走一步啊？要不要？我不晓得，我不晓得神下一个阶段。我今天我算我自己的身体健康情况非常好，假如我还有十年时间，我现在还在跟主祷告，我说主啊，什么地方福音没有到，你要我去我一定去。不晓得我们在座会不会有这样一个心智。其实啊，我常常这样讲，生活太容易了，但是你生活中有享受却不容易，要付代价。但是你生活里面有意义、充实、有幸福，你走主的路你就会得着，你不走主的路，你顶多靠自己的努力得着了你想过的生活享受，但是可能不一定得着幸福，是吗？真的在我的里面，我就发现神让我在一个最简单的地方生活，也是吃得很饱，是不是啊？也没说冻坏，是不是啊？结果呢，那个享受的这段没有，啪一下发现，哎，过了25年以后，真的主发现，我真的发现说，我所拥有的从主那边所得到的东西，做个结论，值得我们为着神的心意摆上我们的一生。我们去低头祷告。主孩子讲的真的，或许我讲的很激动，我也自己觉得讲的很清楚，但是很可能弟兄姊妹们听的还是不是那么的清楚，圣灵你就做弥补的工作。主，让我们相信一点你对我们人生的一个安排，或者挑战，或者一个命令，甚至你颁布的律法，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说让我们有一点点信心，愿意往前跨一步，来回应你自己的命令，回应你自己的吩咐。说让我们跟世人就有所区别，因为走主的路跟选择走自己的路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主啊，你的仆人没有办法说得清楚，但是我巴不得你让我得着的恩典，让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因着回应你自己的吩咐也能够同样的得着。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